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2月22号，公元2014年2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将进行会面；美国政府新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人权观察要求澳中人权对话取得实质成果；西藏语言继承协会举办研讨会纪念国际母语日；印度发行纪录片《藏传佛教中的印度根源》。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正在首都华盛顿参访的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白宫进行会晤。美国白宫于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宣布总统奥巴马将与达赖喇嘛尊者在白宫的地图室中进行会晤。白宫指达赖喇嘛是一位在国际上备受尊崇的宗教与文化领袖。美国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既不寻求西藏独立，也不接受藏人被同化的中间路线。美国白宫还对西藏持续的紧张局势和人权状况表示关切，同时继续呼吁中国政府重新与达赖喇嘛无条件对话，以此来减缓紧张局势。有关尊者与美国时间昨天20号的行程情况，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乌嘎仓格桑多杰通过电话向本台进行了介绍。他表示，由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心灵与生命协会共同举办的两场讨论会在20号圆满结束。尊者出席了会议，同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先后就经济与道德以及怎样创建幸福等方面进行了讨论，给予了教导。格桑多杰继续表示，20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向华盛顿的藏人给予了教导，而随同尊者一同参访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也向藏人们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尊者还接受了 ABC 电视台的专访，而在21号上午10点钟，尊者将同奥巴马总统会面。奥巴马与达赖喇嘛尊者即将会面的消息引来了中共的抗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还称，美方安排领导人会见达赖将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敦促美方立即取消会见达赖计划。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于昨天宣布任命新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继续敦促中国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于昨天2月20号正式宣布任命哈佛大学教授莎拉塞瓦尔女士为助理国务卿，主管民主和全球事务，同时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助理国务卿莎拉塞瓦尔将以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身份努力维护有利于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政府举行实质性谈判的环境，支持有助于保护西藏独特文化的各项倡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欢迎莎拉塞瓦尔博士被任命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洛桑桑格表示，莎拉塞瓦尔博士一向重视人权问题，他会是一个有能力的助理国务卿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我们期待与他联系合作，并感谢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会参议院的这一任命。沙拉·塞沃尔博士成为美国第五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在此之前先后有克莱格、已故茱莉亚·塔夫陀、宝拉·多布里扬斯基和玛利亚·奥特罗女士担任这一职务。美国第四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特罗女士曾陪同美国白宫高级顾问瓦莱利·加内特女士参访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与达赖喇嘛尊者举行会晤，表达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和支持。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人权监督组织人权观察发布新闻声明，要求澳洲政府在第十五次澳中人权对话中公开提出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敦促中方改善人权状况，停止打压人权活动人士。第十五次澳中人权对话于昨天20号开始在北京举行。人权观察澳大利亚分部本周39号发表声明表示，在过去20多年来，中国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一直成为各方指责和批评的对象。虽然澳中两国在过去几年多次进行过此类人权对话，但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中国人权状况未能得到改善。人权观察澳洲分部主席伊莱恩·皮尔森在声明中指出，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年度双边人权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走形式，缺乏针对性、透明度、明确的基准进步。因此，该组织呼吁澳洲政府在这次人权对话中明确向中方表达人权关注，有针对性地敦促中方改善人权状况，停止打压持不同政见的人权活动人士，并要公开人权对话内容。声明强调，虽然中国每年同世界多个国家进行类似的人权对话，而之前部分国家、国际组织代表对中方表达中国知名维权律师徐志勇的关切，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人权观察呼吁澳洲政府在对话中向中方提及徐志勇和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等问题，敦促中方停止打压人权活动人士。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语言继承协会于今天21号在西藏格德寺会议大厅里举办研讨会，纪念国际母语日。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今天2月21号是第15个国际母语日，西藏语言继承协会邀请达兰萨拉多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夏日西藏师范学院学生及代表、达兰萨拉文学爱好者等共30多人，以探讨境内外藏人如何保护语言文字为主题，举办了一场研讨会。西藏语言继承协会会长朱日许达在研讨会上向与会人士们发表演讲时，介绍了国际母语日的产生和意义。他说，1952年当孟加拉还属于巴基斯坦时，民众为争取把孟加拉语列为官方语文之一进行示威。当年2月21号有五名示威者被警察开枪射杀。孟加拉独立后为这几位语文烈士建立纪念碑，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在全球宣传保护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于1999年11月提倡从2000年开始把每年的2月21号定为国际母语日进行纪念。朱日曲达说， 西藏语言继承协会从2010年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以举办各种活动纪念国际母语日，提醒境外藏人同胞在中共的文化灭绝政策下莫忘维护和发扬西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随后与会人士以各自的观点和思维分别就中共对西藏文化的侵浊、西藏语言文字所面临的消失危机、流亡藏人如何采取措施保护语言文化等议题上进行讨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印度外交部发行了一部讲述藏传佛教与印度纳兰陀传承间关系的纪录片《藏传佛教中的印度根源》。
The high altitude plateau of Tibet, lying to the north of India.
印度外交部近日发行了由国家地理杂志印度籍摄影师本诺伊贝尔拍摄制作的纪录片《藏传佛教中的印度根源》。据悉，本诺伊先后在西藏和印度两地进行了拍摄。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印度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佛教在本土从兴盛走向衰落，却在纳兰陀佛学院的寂护大师和阿底峡尊者等智者们的努力下传到西藏，在西藏生根发芽，藏人成为纳兰陀精神传承者的过程。影片还记录了1959年藏人被迫走上流亡之路后，在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的西藏高僧大德们的艰辛努力下，使得佛教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认识的真实情况。制作人本诺伊贝尔还在纪录片中收录了达赖喇嘛尊者和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等西藏佛教高僧们针对藏传佛教的起源问题所发表的讲话内容，同时还向观众们展示了以菩提迦叶为主的印度各大佛教圣地和西藏境内外的各大藏传佛教寺院等。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镇压比卢县事件看中共对藏人残酷统治》。10月17号，比卢县秀登寺的20岁僧人强巴列谢和25岁的僧人格南在拉萨遭逮捕。10月18号，西藏比卢县下曲镇藏人丹增朗卓被中共当局抓捕。次日，上百民众聚集在当地政府大楼前，要求释放丹增朗卓，不幸遭到军警包围恐吓，并有数名藏人遭到拘押。10月19号，上百名藏人聚集在下曲镇政府前展开请愿，要求释放丹增朗卓。在请愿时，中共军警逮捕了丹增朗卓的父亲雪达、亲戚格桑南卓、拉姆次仁、多加、美杰和桑姆的儿子等人。10月20号，当地藏人继续在政府办公楼前请愿，要求释放被捕藏人。随后，西藏纳曲地区政府官员赶到现场，并对民众说，你们这么做不过是鸡蛋碰石头，并恐吓说，你们要继续这样，就会遭到1959年和1969年一样的下场。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从镇压比卢事件看中共对藏人残酷统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